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易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顶级高易语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你的高易优势是什么。本篇导语：高易是一场复杂的信息游戏，成功的高易者能够清楚和自信地解释他们的优势。你的优势是什么？无论你是在美哈顿中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经营高易，还是在堪萨斯州为其托兹父母家的一个空闲房间里经营高易，高易是一场复杂的信息游戏，由成千上万的技术先进、积极性高的对手经营。你的优势是什么？成功的高易者能够清楚和自信地解释他们的优势。你是否有足够的优势来超越市场并超过交易成本？这是高易中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如果你不在银行工作。银行有一些内在的优势，更好的信息、组织收入、最好的流动性渠道，但如果你在家里或对冲基金或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你的优势是什么？不要对时间撒谎。想一想，要诚实。让我们聊到一分钟，看看多年来的一些优势来源。还有许多其他的优势来源，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这门清单是为了让你思考你自己的优势。重点不是通过列表来挑选的。它是思考和了解你的人高易优势一个起点。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如果你在摆桌上，而你不知道谁是傻瓜，你就是那个傻瓜。同样，如果你是一个高易语，而你不知道你的优势是什么，你可能就没有优势了。我将重点介绍人类高易者的优势来源，我提供的实际范围是我对该优势来源最普遍的时间最佳估计。这些优势来源中的大多数仍然存在，但与高峰期相比已大大减少。第一节，趋势跟踪。1984年至2003年，在廿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趋势跟踪系统是人类和计算机盈利的首先来源。许多大型的趋势跟踪商品交易顾问 CTA 在20多年里提取了有意义的异常回报。在过去的40年里，趋势跟踪系统的回报率已经稳步下降了。许多研究报道了趋势跟踪性能的完美下降。温登研究中的这个表格显示了趋势跟踪的活泼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这并不表明现在有另类人的趋势跟踪策略，但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势已经下降。考虑到廿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关于该主题的学术文献的集中，这并不令人惊讶。当一个策略变得众所周知时，它的活泼比例就会逐渐走向零。第二节，信息不对称和缺乏透明度。1980年至1996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市场是不透明的，金融机构以外的人很难正确了解价格。给予银行和大型投资公司的交易员对正确价格水平的了解，并由于买卖差价较大，他们拥有有意义的优势。同时，相对较少的宏观交易员拥有大量的研究预算和决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那些拥有这些资源的人比那些不了解情况和不太成熟的公司和投机者有巨大的优势。瞬息万变的通信速度、近乎无限的信息可用性，以及对非公开信息的严格遵守和监测，已经极大地拉平了宏观和银行交易商的格局。第三节，技术分析。1980年至2006年，在2006年之前，我所工作的大多数交易桌上最常见的交易策略是技术分析。大多数技术是相当基本的。有一些听起来比较聪明的人可能会在 Lotus 里三种建立一些耐力特波浪或更深奥的系统。这些策略中的大多数产生了相当于趋势跟踪或突破的信号。研究模式、突破投机等等是最受欢迎的设置，这些其实在那个时代趋势跟踪策略的高活泼基础上产生的附加效应。随着司法策略在2000年代中期变得越来越普遍，趋势跟踪下坡也逐渐消失，使用简单技术分析的交易者失去了他们的优势，因为技术策略很容易用电脑复制。而且在风险管理和无偏见的交易选择方面，电脑比人类更好。 现我成为技术分析已经沦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对于交易选择和预测并不有效。第四节，风险价格行动1970年代到2015年，在我看来，近年来的价格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某个交易良好或看起来很好的想法，几乎则意味着它现在处于焦尾，也不是讲它会走高。价格行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预测价值。我认为在非常短期的情况下，好消息下降坏消息的实质仍然有意义。即当某个东西不能因好消息而反弹时，这就是暂时的看的，但这种效果的半衰期很短。这是斯坦德·鲁肯米勒对2018年作为信号的价格行为的下降所做的评论。这些说法已经把所有的节奏从市场中踢出，对我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混乱。当你从一个35年来一直使用价格行为作为其主要激励工具的人那里拿走价格行为和新闻时，这很难，而且变得非常难。我不知道这一切为如何发展。如果它继续下去，我不会很快回到每年 30% 的水平，反正我不认为我可能，但人们总是可以妄想，当免费资金结束时，我们会回到正常的宏观交易环境。我认为也许司法不那么情绪化，对新闻的反应不那么可预测，是价格行为重要性下降的部分原因，但也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分析风格，所以它已经失去了优势。目前这一代30至40运算的交易员其实在股票经纪人会议落户市场既然中长度的，因此我们总是在收紧价格行动的信号。再加上非价格敏感的中央银行对各种资产的购买造成的大规模价格扭曲，就不难看出股期价格行为可能带有的任何信号都被中央银行破坏了，并被那些从相同世界和放贷中了解到的投机者套利了。第五节，全球宏观廿世纪70年代到全球宏观非常拥挤，因为对冲基金和互联网宏观专利价的集中，在2005年左右将全球宏观推入主流，并留下了太多的资本追逐退缩的历程。如果你假设任何市场策略和无效率有 X 样的历程空间可用，那么试图停止这种历程的行为则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回报和平均无波时必须下降。太多的竞争和低利率是2008年以来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回报的两大挑战。在美利时 QE、欧佩经济和欧洲央行 QE 的推动下，资产价格的大规模变动在2010年代的不同时期皆对冲基金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但这些事实般的时期在最近几年已经很少。第六节，相关性和市场该分析。2004年至2014年则是我在雷曼兄弟时代的迷宝和网友，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每个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了相关性和市场该分析对短期交易的重要性。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全球宏观交易员和博客都非常精通这种分析方式，而且有很多很多的计算机系统使用动态相关来交易每一个资产类别。再说一遍，太多的钱追逐太少的利润空间。我仍然使用相关性作为我交易想法的一个重要事实，但我认为在过去两年里，它的有用性已经大大下降了。第七节，数据交易1990年至2005年，现在是1997年。我预计会有一个强劲的非农就业 NFP 数字，美元指数为 118.80 下降8个。随着上午8:30的临近，我在 119.01 记录了一亿美元的美元指数出价。我紧张地盯着庞博社的美国经济发布页面。是3年一夜，如果这个数字明显好于预计，我就点击发送。如果不是，我就什么都不做。通常情况下，在2005年左右，你可以获取所有已有风险的交易者留下的蓝图报价，并在任何重大经济发布后的几秒钟内立即赚取10万或20万美元。现在有数以百计的司法设置了一系列的指令，比如，如果 NFP 超过一个标准差价10日下降，卖出100美元10元，阿拉 X。 所有可用的流动性才会秒内被吸走，因为司法大军将战场清理干净了。现在有一些高于经济数据的第二种延伸方式可以采集，但现在 95% 的行李只有司法拥有的。这创造了一种极限的形式，在经济数据进入市场后，价格几乎瞬间就能进到新的平衡点。在试图进到正确的价格时，美元兑日元不会到处乱晃，尤其在几分钟内达到新的正确价格，因为来自的调整程序已比人类更快的速度做出反应。第八集，马斯识别1980年到。有一个知名的故事，保罗·达德琼斯和贝德·保利则利用价格和成交量模式，发现了1987年股市的价格和成交量模式与1929年股市的价格和成交量之间的类比。利用这个类比，宏观分析以及他对衍生品投资组合保险和没有价格限制的股票计划的担忧，达德预测了87年的崩溃，并在1987年10月回报了 62%。在2019年，这种类型的比喻会被室内交易员和财险博主推送20年次，并且会在世界每个对冲基金和银行的每台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马斯识别机器的输出中显示出来。在 OPG 的马斯识别方面，计算机明显优于人类。不过，我确实相信，在马斯识别方面仍有优势。有经验的人类交易员仍然可以将复杂的信息结合起来，形成最好的计算机都无法企及的结论。第九节，杠杆套利和出售风险，一家用于以 2% 的价格借款购买收益率为 7% 的资产，向套现报酬再出售保险，卖出 SBX 款的基础。这些其实久经考验的、经过测试的、产生稳定回报的增值方法。这些策略产生非正常的回报，并导致额外的暴躁和崩溃，一切往往是贝塔10多于阿尔法10。不过，资料保护紧张和出场时机以及作业的风险管理等专业，可以使简单的杠杆套利和期权销售策略更像任意法，而不是贝塔。第十节，量化权券委托组合2011年，虽然定量分析曾经主要是系统和司法交易程序的领域，但人类交易者现在使用更复杂的定量方法。将最好的量化分析词、最好的数据集和最好的权券交易员集合到一个业务仓中，在我看来是当今时代权券无法把握的理想模式。有经验的人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大大加强了定量分析。模型对许多类型的交易来说是很好的，但在其他任务上，是预测模型对制度变化和处理一次性事件就不那么好了。所有这些交易风格仍然有效，断断续续。挑战在于寻到一种能在当前市场上给你带来优势的交易风格，然后保持清醒的头脑、开放的心态和适应性，这样你就能随着市场的变化稳固地而转折。你这个月的优势可能不是你下个月或明年的优势。鱼尾鸟道完毕。我希望这个关于优势的历史来源的阶段中，则能帮助你思考和识别你目前的优势。顶级交易员系列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许多交易者对简单的指标过于信任。虽然简单是有道理的，但你也需要足够现实地认识到，在实现图上画一条趋势线并迈实干线的突破，可能不是一个能提供长期优势的策略。顶级交易员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